我们可以常常享受你的爱，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哦，我们要常常住在你的爱中，也宣扬你的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锡安这个专题，请我们来看诗篇132篇13到16节。诗篇132篇13到16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地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
那神拣选锡安当作他自己的居所，那大卫他把约柜安置在锡安他所搭建的帐篷里。那他常常进到帐篷，在神的约柜前瞻仰神的荣美，他享受神丰满同在的粮食，他安息在神的同在中，他的心灵饱足。那锡安是神永远安息之所，神的百姓要归回锡安，就是要来到神面前，然后在灵里头可以吃喝饱足，享受这个属天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啊，先知以赛亚他这样讲，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一个人他转向神，他安静下来，他安息在赐平安的神里面，他的灵魂体会得着拯救。那一个人他安静信靠神，等候神，他会重新得力，他灵里就平静安稳。先知以赛亚他这样讲，他说到那日，每一次先知书提到到那日，意思是教会时代。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耶西的根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那按肉身说，耶稣基督是耶西的后裔，那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那耶稣基督立作万民的大旗，那个意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举起，好像大旗一般。主自己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外邦人要来寻求主，万人都要来归向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这里来，把各式各样的重担交给主，主就使人得安息，把人带进他的安息之所。那这个安息之所在哪里？就在人的里面，因为主耶稣住在人的里面，所以信主的人他因着有主而充满平安。信主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安息之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回到里面与主相亲，享受主荣耀的同在，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我们花时间安静，就是要浸泡在主荣耀的同在中，也要因看见主的荣耀大声欢呼。那耶和华拣选锡安作为自己永远安息之所，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居所，平安的居所。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耶路撒冷在锡安生活，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在平安的居所过日子。那主耶稣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使我们的心灵常享平静安息。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以我们只要照着主耶稣所说的，在我里面，在主耶稣的里面就会有平安，我们住在主的同在里面就有心灵中的真平安。这个就是站在耶路撒冷平安的根基上，也就是在锡安的生活。那神要使祭司披上救恩，我们就是有君尊的祭司，神借着耶稣把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信靠耶稣被神称义，我们就披上了救恩的义袍。 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犯罪的女人，她来到耶稣那里，她挨着耶稣的脚哭，她的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主耶稣就跟她说，你的罪赦免了。主耶稣让她披上救恩的义袍，然后主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是，你到主耶稣面前的结果就是平安，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可以平平安安地走路，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都必须在基督里，就是在平安里。平安一失去，我们就不再喜安生活了，表明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没有顺服基督的灵。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我们体贴圣灵，那个体贴的意思就是朝思暮想，这个希腊字体贴意思是朝思暮想。我们朝思暮想就是要明白圣灵的心意，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有生命平安，就在喜安过生活。如果基督徒他体贴肉体，他凭己意行事，他照自己的意思过生活，他就不会有平安。在南洋有个弟兄，他信主一二十年了，但他只是那种仅仅得救做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他开了一家杂货店，以贩售烟酒为主，是由公卖局发给他牌照，所以他每月生活呢，收入甚为可观，除了维持家计之外呢，还有盈余。可是有一天，他的灵性被主复兴了，主就对他的心说话，他就开始对于他买卖烟酒没有平安，他觉得这个职业做不得，不但主的见证受亏损，还有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受亏损。所以他就跟教会的弟兄们商量交通，讨论到底怎么样。弟兄们就建议他换个职业，换个工作。他心里想说，换职业固然好，可是若万一入不敷出怎么办？一家人生活岂不成了问题吗？所以他就踌躇不决，观前顾后，左思右想，彷徨不安，徘徊不定，心灵痛苦。有一天他就跟主说，主啊，我为着爱你的缘故，为着顺服你，也为着不要损伤灵命而放弃我认为得利来源的烟酒买卖，有什么可惜呢？即便因此生活陷于艰难困苦，我也愿意。所以他又到市府的办公处去，就问那些办事的人说，我要退回这个烟酒的牌照，需要办什么手续？他们就跟他说，人家要拿这个牌照还拿不到，你为什么要退掉？这是非常好的收入耶。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不敢做耶稣不喜欢的事，我也不愿意做我自己心中不安的事。他们就说，为了怕你后悔，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考虑再做决定。他说，我已经做决定了。他们说，三天后再来吧，以免你后悔莫及。其实他回家以后，他并没有再考虑，因为主已经很清楚对他说话了。过了三天，他又来市府要退掉这个烟酒的牌照。那这个办事员看他是决意要这么做，就签字了。后来他就改营这个食品店。按常理来说，他对于这个食品生意是外行人，所以经营应该是不太容易。可是因为神的引导跟祝福，他做了一种糕，特别好吃，当地许多的店铺都向他订购，所以生意日渐兴隆，订货的人日渐增加，结果他每个月的收入竟然远远超过以往好几倍。那他在教会一直很忠心的奉献，他跟主说，主啊，你给我这么多，我把从你而来的再奉献一部分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为你而活的人。所以这个例子说明呢，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愿意离弃心中不安而且损伤灵命的生活，他要回到锡安，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过与主同在，与主同住，安息在主里面，大有平安的生活。所以锡安 是神的安息之所。锡安的子民就是要活在平安中，心中常想安息，让自己消失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保持平静安稳。你对神还有外在事物的反应都在平安中，专注于神自己，而不专注于其他的人事物。请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九篇六到十一节。诗篇九篇六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为耶和华作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我们再看约珥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大卫认识神，寻求神，倚靠神。他受到仇敌的压迫，神为他伸冤，而且按公义施行审判，灭绝恶人，拆毁了仇敌的诚意，使仇敌的名号归于无有。所以大卫就劝人应当歌颂住在锡安的耶和华，他自己也一心称谢耶和华，一心英文经典本圣经把这个一心翻译作 with all with my whole heart， 全心我整个心全心要称谢耶和华。大卫认识神是他遭患难受欺压的时候的高台，所以他藏身在这个高台里面十分安全，因为神不会离弃那些认识他寻求他依靠他的人。所以大卫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那先知约珥提到住锡安的耶和华一吼叫，外邦仇敌都不见了，就像狮子一吼叫百兽都躲藏一样。那这位一发生天地就震动的神是锡安子民的避难所跟保障。所以当我们遇见麻烦的时候，我们藏身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做法。我们贤堂有发过一个像单张一样的东西，就是神借他一个仆人讲了一段有关于你怎么样藏身在这个避难所的方法。那段话说，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这地方对他们却是一个秘密，但这对于你不该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且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所以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在我们的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回到里面，专一的注视神，专一的倾听神，这个就是隐藏在神里面的意思。那至高者的隐秘处是神圣洁的居所，我们回到里面，我们跟这位圣洁的神相交，跟这位圣洁的神联合，赐平安的神 就会继续不断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先知耶尔说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先知耶尔提到外邦人不得踏足这个圣城的范围，他这个外邦人特别就是指外邦的仇敌，外邦的仇敌表示神不但看顾他的圣名，而且会保护这个圣地。那我们知道新约时代我们就是圣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居住的圣殿，所以神要看顾我们，要保护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障。那么神借着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使这个旧人不再从里面的圣地经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神借着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使旧人不再从里面的圣地经过，叫我们的灵魂体都可以归神为圣，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再来看诗篇十四篇第七节，诗篇十四篇第七节找到了，请一起读。
但愿耶和华这里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我们再读诗篇五十三篇六节，五十三篇六节一起来。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
如果你去读整篇的诗篇五十三篇跟诗篇十四篇，你会发现大同小异，很多话都几乎都差不多。那诗篇十四篇开头标明是大卫的诗，而诗篇五十三篇开头标明是大卫的训诲诗。那这两篇都提到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可是神却遍寻不着，因为世人偏离正路，远离神，与神为敌，而且吞吃神的百姓，攻击神的百姓，掳去神的百姓。所以诗人就向神祷告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所以那个住在锡安的神要伸出能力的杖，要在仇敌中掌权，要命令仇敌松手，要释放被掳的神子民。那当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的时候，神的百姓多么欢喜快乐。所以诗人说，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在约雅敬王年间，巴比伦王曾经掳走犹大地的人。在约雅金作王的时候，巴比伦王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军兵围困了耶路撒冷，那约雅金出城投降，神的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王，后来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巴比伦军兵就攻破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圣殿、王宫、耶路撒冷的房屋，而且把耶路撒冷城里的剩下的百姓都掳走了。那神的百姓被掳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借着先知警戒他们的话，他们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们犯罪作恶，他们效法外邦人拜偶像，他们污秽神的圣殿，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手，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巴比伦的时候，那掳掠他们的就要他们唱歌，那抢夺他们的要他们作乐。你们觉得应该是读作乐还作乐？我研究了老半天，我还是决定读作乐。那抢夺他们的要他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那他们的心破碎，他们的灵忧伤，他们在被掳之地多么想要回到生长的家乡，多么思念故国故人，他们心中的伤口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他们灵里的沉痛更是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怎能不一吹响锡安就哭了呢？我们来看诗篇137篇1到6节， 诗篇137:1-6，一起来读。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所以这诗篇137是说到神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一想到锡安，想到耶路撒冷就哭了。所以这是一首被掳到巴比伦者的哀歌。被掳的人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就是被掳之地，坐下来，他们一想起故国河山，一念及故乡家人，尤其是追忆锡安，想念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那里曾经有被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过的圣殿，那里有许多以色列的圣者眷顾他们的遗迹，怎能不令人怀念呢？怎能不热泪盈眶呢？被掳的诗人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歌，更没有把琴遗弃或摔碎，他们只是在那种情形下无心弹唱耶和华的歌。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盼望有一天还能够回到昼夜思念的锡安，重新弹唱那忘不了的锡安之歌。所以他们暂时把琴挂在柳树下上，静坐着追想锡安，怀念锡安。在巴比伦的河边有柳树，柳树根据考察，这个巴比伦的垂柳，它的英文名字是 Weeping Willow。 Weeping Willow， Weeping 就是哭的意思，所以柳树就是流泪之树。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之地巴比伦，他们备尝亡国之苦，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更谈不上赞美。所以在耶路撒冷用以弹唱的琴只好挂在柳树上，挂在那个流泪之树上，等候回国之日，那时候他们就可以重弹锡安调，重唱锡安歌了。那神百姓过着受捆绑失去自由的日子，神的子民被掳变成俘虏，过着痛苦的日子，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神子民本来在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在那个满了神同在的锡安圣山上，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的亲近主，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唱诗弹琴赞美神。而现在呢，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哪里还谈得上这些？圣经上这样说，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讲的话，凡你家里所有的，被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意思就是说，所有现有的属灵经历，还有历世历代累积下来交通给神子民的属灵产业，全数被仇敌抢夺的一干二净，一无所留。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属灵生活统统被抢夺去了。今天本来应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基督徒，有一些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贪爱世界，不肯远离罪恶，所以世界就把他们掳去了，罪恶就把他们捆绑了，所以他们没有属灵的自由，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聚会，自由的灵修，自由的赞美敬拜神。新约时代锡安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我认为在新约时代锡安就是指着教会说的。那基督徒被掳到巴比伦去，固然自身受痛苦，但是请记得天上爱我们的神， 还有舍命救赎我们的主，我想他的心比我们更加忧伤。所以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神就从天上呼召他的子民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个城就是指巴比伦，就是预表世界。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节这样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过去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向被掳的子民发出呼召，今天圣灵也同样向那些被掳的信徒呼喊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神心疼被掳的子民，所以先知以赛亚发出第二次的呼召。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是不是宕机了？好，没关系，我来读就好。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一节，好 ，OK， 好，一起来。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务要自洁。
所以神在呼召人悔改，洁净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奉献给神，专心追求神的同在。这里提到说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你知道约柜就是要用扛抬的，约柜特别代表神的同在，约柜要有利未人用肩扛抬。所以神子民不应该被世界的灵辖制而追求世界，要全心全意追求神的同在，而且借着顺服还有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做扛抬约柜的锡安子民。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八章四节，启示录十八章四节一起来读。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这是严肃的警告，是直接来自天上的呼声，也是慈爱的神对他的子民最后一次的呼召。在启示录，呼召人要从世界巴比伦城出来，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所以神的子民能够脱离巴比伦归回锡安，是出于神的作为。因为这个巴比伦的权势背后是仇敌魔鬼撒旦在操纵的，如果不是靠着耶和华的大能大力，没有人能够逃出他的魔掌。在诗篇126篇第一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所以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所以被掳的子民是耶和华带回来的，所以神的子民得以脱离巴比伦是神的作为，不是靠着自己的势力才能挣扎努力奋斗。所以当你看见你的孩子，你所关心的人被仇敌掳去，一直在巴比伦不肯出来，我们就是来呼求神，因为只有神有办法拯救他们。被掳的子民是耶和华带回来的，神的子民可以归回锡安是神的作为。当他们被带回锡安的时候，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我们要继续为被掳的神子民向神祷告，求神在他们心灵中做工。一面呢叫他们深感在巴比伦被掳做苦工，常常有那种沉闷受压的痛苦，一面叫他们能够回想在锡安那个自由高歌释放的喜乐，那种主同在的甘甜安息，让他们心就很想再回到神面前，想要回归锡安，跟神的百姓一同追求神、赞美神、敬拜神。被掳的神子民，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不能够唱歌作乐，即使如此，那干脆就把琴摔了吧。而他们又不，他们又把琴挂在柳树上，意思是说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脱离巴比伦归回锡安，得以在锡安重弹锡安调，重唱锡安歌。他们不但如此盼望，而且他们里面确实有这个信心， 所以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忘记耶路撒冷，他们是昼夜思想，念念不忘耶路撒冷，这是说出他们渴望活在锡安。所以我们要求神制作渴慕神的心在人的里面，我们要求神扩大人里面那个渴慕神的度量，我们要求神制作人有一颗渴望活在锡安的心，要与神同住，要与神同心同行。请我们再来看诗篇126篇1到3节，诗篇126篇1到3节，一起来读。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这是一篇上行之诗，那诗人从两方面写出归回以后那个欢喜快乐的情形。在主观方面，那些被掳的人他们归回锡安，归回神的居所，得蒙救恩，得蒙蒙恩了，人人无不喜笑欢呼，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个表示他们觉得他们所蒙的恩典是出乎意料的，太奇妙，差不多像梦境一般，连自己都难以相信。那个好像做梦也表示世事虚幻，过去的一切好像一场梦，连痛苦也是暂时的。在客观的方面，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这是旁观的人，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写出当时归回者的喜乐。第三节又从客观方面反映至主观方面，那些欢喜快乐的人承认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他们承认这是神所行的大事，他们喜乐。所以靠主而得的喜乐是从心里头发出的，你回到锡安就是回到最喜乐的神面前，以神为乐，常常喜乐，乐上加乐，大家欢喜快乐的追求神，赞美神，敬拜神，而且从神得着力量，顺服神，走在神为我们所定的锡安大道上，这个通向永恒的荣耀。这个锡安大道是通向永恒的荣耀。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来到神面前，神都要做大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与神相似，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从荣耀进入荣耀，进入至终至善之境，我们可以得着无限量的圣灵，还有至极的喜乐。我们再来看诗篇149篇2到5节，诗篇149篇2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灵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那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锡安的民因为万王之王自己而欢喜快乐，所以让万王之王管理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因为万王之王会负完全的责任，我们不必烦恼。那锡安的民跳舞赞美神的名，击鼓弹琴歌颂神，因为住锡安的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神爱他的百姓，神以锡安的名为乐。那锡安的名用谦卑的心领受神的救恩， 神要用耶稣基督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做谦卑人的装饰，要使锡安的民灵魂兴盛，身体健壮，而且锡安的圣名因得着荣耀的神而高兴。愿锡安的民是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荣耀是神的本体，是神同在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光辉，所以锡安的圣名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所以神的荣耀是圣名心中的宝贝。当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因为那个神荣耀的同在四围环绕他们，所以他们不禁要发出欢呼赞美，以神的荣耀夸胜，对不对？所以圣名因为所得的荣耀高兴，他们在床上也要欢呼。荣耀就是神自己，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祝福或是某一种医治，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自己，因为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神里面。你追求神自己，你自然得着祝福。有时候你身体有一些问题，你追求神自己，你也会得着医治。所以我们所追求的乃是荣耀的神自己。圣名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他们就得着灵魂体还有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每一天锡安的民必须来到神面前，每一天你要重新被神的荣耀充满，然后让神的荣耀供应我们一整天的需要。所以每一天神锡安的民都被圣灵充满，而且活在荣耀中。我们再来看诗篇65篇第一节，诗篇65篇第一节，一起来读。
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句话这样翻译说，神啊，安静属乎你，锡安的人以顺服赞叹前进的心爆发出赞美，赞美理当归给你，向你赞美是合宜的。所以锡安的人要懂得等候神，安静在神面前，因为安静属乎神，神住在那个安静凝密的隐秘处。那当神百姓的身体安静下来，那个欲望平息下来，他集中所有的思想跟感觉专注于神自己，所以连他的思绪也安静下来，他就可以进入全人的最深处，就是神居住的隐秘处所，触摸到神自己，对于神的荣美充满了赞叹之情。而当他那样触摸到神自己，对神的荣美充满了赞叹之情，所以他顺服神的前进之心，不禁要发出赞美，要释放地赞美神，开怀地赞美神。所以你没有发现这个诗篇65篇第一句是等候，下一个词才是赞美，都等候赞美你，就是我讲的，当你等候神，真的使得进入状况，你触摸到神自己，你对神的荣美充满了赞叹之情，所以你那个顺服神的前进之心就不禁要爆发出赞美，释放的赞美，开怀的赞美。所以锡安的人他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会后追求，我们一段时间安静等候神之后，我就觉得神要我们再开口赞美神。我带领聚会，我不是照我自己的意思，什么时候喜欢赞美，什么时候喜欢你，不是的。我一直在那里很小心的仰望神。有时在会后追求的时间，我们真的已经进入那个很安静的里面，触摸到神。可是忽然我就是觉得，神要我们再唱诗歌，然后爆发出那个大有能力的赞美，然后那个赞美就会带下神的荣耀。喜安的人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再次被神的灵充满。而且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他可以得着荣耀的全能，得胜仇敌。就是如果你真实进入那个赞美敬拜等候的里面，你真的得着胜过魔鬼的能力。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很热爱音乐， 他也很喜欢赞美神。1524年，他写下他第一首赞美诗，题目是《新歌应始于此》，有12节那么长。主题呢是纪念两位奥古斯丁修士，他们信主以后把福音带回祖国，结果他们因着传福音被捕殉道。5年以后，马丁路德写下了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主是我们坚固保障》，我们颂赞诗选第8首。1524年，他出版了新教赞美小诗集，只有8首，可是后来他又写了13首圣诗。他擅长于弹奏鲁特琴，鲁特琴，他借着赞美敬拜，他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在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的同工莫兰顿病得很重，快要死了。马丁路德觉得是仇敌在攻击莫兰顿，所以他就去探望莫兰顿，然后他就在莫兰顿的床边奉耶稣的名吩咐死亡这个仇敌离开。结果莫兰顿真的好起来，甚至比马丁路德还多活了许多年日，对这个改教运动的贡献无法估计。我们再来看诗篇102篇16节，诗篇102篇16节，一起来读。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
所罗门王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话建造了圣殿。当约柜抬进至圣所后，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而且扬声耶和华说，扬声赞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果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神就在荣耀里显降，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有可能祭司被神荣耀的能力打倒了，扑倒在地。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居所，我们就是锡安。神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显现，神的荣耀借着圣灵显降在我们中间，就是因为神要用他的荣耀来建造我们，神用他的荣耀在建造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居所。所以我们就是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我们要做神荣耀的居所，要常常被神的荣耀充满，然后带着神荣耀的同在到我们的工作岗位，到任何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要爱慕神的荣耀，甘愿放下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生命，成为神荣耀圣洁的居所。神建造了锡安，锡安就是教会，就是你跟我。所以神的荣耀显现在教会，显现在我们里面。你的命定就是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神的命定，不过他们讲的命定跟我讲的不一样就是了。我认为神的命定就是要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居所。神在我们里面活着呼吸，神就是期待我们成为充满荣光，里面透亮，常常喜乐的锡安子民。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讲过，锡安，锡安这个字义就是光耀、愉快、显耀，光明、光耀、愉快的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说，神，我真的不在乎付什么代价，我就是要竭力追求你的荣耀，我要把我的一切都来献给你，我每一个呼吸，我每一个心跳，我每个意念都要献给你，因为对我而言，你就是我一切的一切。求你要更多的向我显现，借着你丰盛的荣耀建造我，直到我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1章14节，撒迦利亚书1章14节，我们来读。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
再读2章10到11节，2章10到11节，一起来。
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神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就是为着教会，心里极其火热，他火热地要建造他的子民，他来住在他的子民里面，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每一次聚会，神不会浪费时间的，他一定做工在你身上，只是有的时候你不晓得他做什么而已。所以神的子民同心追求神的荣耀，在荣耀当中他们合而为一，被联络的合适，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也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锡安的子民。有许多国要归附耶和华做神的子民，世界各地都有锡安的子民。先知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所以我们要为着神与我们同住这件事欢喜快乐，而且欢乐歌唱。那正因为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就不时地把我们心里的眼目望向他，跟他黏在一起。马丁路德的太太，你知道他太太本来是一个修女，后来很多其他修女都结婚了，可是他妻子好像没有人要他，后来他就跟马丁路德在一起了。马丁路德也挺有同情心的。马丁路德的妻子凯蒂，他这样讲，他说，我紧紧黏住基督，就像衣服上黏住的毛球一样。他说，我紧紧黏住基督，就像衣服上黏住的毛球一样。所以让我们这样紧紧黏住基督，与主同住，同心同行。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七篇一到七节，诗篇八十七篇一到七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那这个根基就是死而复活、升天得荣耀的基督。在诗篇第二篇六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我的君。接下来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君就是复活的基督。彼得在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讲道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面所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可以印证那个在锡安的圣山上所立的君，就是复活的基督，信靠死而复活的基督。我们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是生在锡安。神爱锡安的门，而耶稣基督就是锡安的门，凡从这个门进入的，必然得救，必然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那锡安是神的城，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所以锡安的特点就是有神的荣耀，锡安的特点就是他有神的荣耀。所以锡安子民他们只有一个追求，他们就是要追求神的荣耀，这样他们会经历许多荣耀的事。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有位追求神荣耀的传道人，他生了很严重的病，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有一个服侍，他还是去服侍。 在服侍的时候，他实在是死命抓住讲台，好让自己不倒下去。那他就提醒会众说，神要做你里面的荣耀。他就讲这个句话，他说神要做你里面的荣耀。结果他一释放这句话出来，神的荣耀就蛮有能力的击中他。就在那一刻，神荣耀的全能彰显在他身上，他完全得医治，而且所有的虚弱都离开了。他亲身经历到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建立锡安城，经历他自己的居所，就是锡安子民的身心灵。那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生在锡安的子民来自世界各地，有来自拉哈伯的，那个就是来自埃及，因为拉哈伯就是埃及的别号，也有来自巴比伦、腓力士、推罗和古实的，古实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新约圣经称他叫埃提阿伯。那名字被耶和华记录在锡安城的生命册上的人有福了，他们在神面前歌唱跳舞赞美神，他们里面有生命的泉源，这个泉源是在神的里面，所以他们可以汲饮这个永不干涸的泉源。那神渴望他的泉源透过锡安的子民涌流出来，而且流出生命的活水去供应别人，解周围的人的干渴。锡安的子民对神单纯的顺服，就能够被神使用来影响别人，祝福别人，引领别人找着生命的活泉。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一个人如果不渴，他就不会想要喝水，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求渴慕的心。你知道商队在沙漠地带行走，有的时候他们迷路找不到水源，他们就把许多的鹿放出去，那鹿因为非常非常的渴，他们就会到处去找水泉，直到他们找到了。那旅客就是用这个方法跟着鹿，他们就找到水源。照样一颗饥饿的心总是能够找到生命的饼，一颗干渴的心总会得到需要的生命活水。所以寻见神的秘诀就是有一颗热切渴慕的心，凡全心寻求神的就必寻见。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找到活水泉，就是要敞开心，用信心喝，用信心喝，不断的用信心大量的取用这个生命水。那个意思，我们用信心亲近神，用信心等候神，继续不断的等候神，我们的心灵不会在一刹那之间得到完全的充满，不会因为一次活水江河涌流就感到完全的满足。所以我们不能够停止追求神，不能够停止聚会，不能够停止等候神。我们就是借着留在神面前等候神，天天在那里喝圣灵的活水，天天被圣灵充满。而一个人如果想继续被圣灵充满，必须在接受之外学习顺服跟施予。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得着的流出去，然后才能够重新被充满。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最喜欢祝福那些善于利用所得着的福分的人。这些得着了属天祝福的器皿，他们懂得顺服神去服侍人。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所以让我们要懂得顺服圣灵的引导给出去。底下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向神大大的张口，大大的赞美，凭信来喝这个生命的活水，领受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72，颂赞诗选272。
Thank you.